美国荷兰联手抗共将出台新规，重击中国政源业。暴乱进入第四日，逮捕667人，法国政府进入紧急状态，将召开第二次危机会议。只有他和我，拜登自揭会见习近平次数多到令人惊讶。习近平的外交宣言，中共对外关系法即将上路，专家解读。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国和荷兰为了防止其技术被中共用于增强军事力量，将在今夏进一步限制晶圆制造设备销往中国。请看报道。
报道说，荷兰政府计划在6月30日宣布新法规，对晶圆龙头阿斯麦 ASML 的第二大产品系列中的顶级设备，深紫外光刻机半导体设备提出许可证的要求。而 ASML 的最精密的机器极紫外光刻机 EUV 之前已经受到限制，从未允许中国。消息人士指出，荷兰的新法规不会立即生效。另一位消息人士就说，预计生效日期是9月，即是法规发布的两个月之后。而美国拜登政府亦都正在考虑对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的 AI 晶圆实施新的限制。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二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拜登政府这个举动将会是对去年10月宣布的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偏暂和扩大的终极版规定的一部分，可能进一步削弱中国打造 AI 实力的能力。去年10月的出口管制措施切断了英伟达 Advanced Micro Device 所产的最先进卫星 AI 晶圆的对华出口。英伟达随后为中国市场打造了一个名为 A800 的 AI 晶圆版本，它的性能低于美国商务部规定的门槛。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指出，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的新限制将会禁止在没有任何许可证的情况之下销售 A800 晶圆。一些熟悉讨论情况的人士还说，美国政府亦都在考虑限制向中国公司出租云服务，这些公司已经利用这种租赁安排来规避对先进卫星晶圆的出口禁令。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可能会等到财政部长耶伦在7月访问中国之后才行动，以避免激怒中共政府。拜登政府还在权衡一项行政令，该命令将会限制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地缘政治对手的投资。除了荷兰的 ASML 之外，全球只有另外一个有能力生产深紫外光刻机的，就是日本的尼康。而日本政府早已经宣布限制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新规定将会在7月23日正式生效。从川普时代开始，美国就开始逐步对中国进行晶圆禁运，然后进一步延伸到晶圆制造设备。拜登上台之后，谋求进一步在全球晶圆产业链中排除中国。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Alan 对 BBC 表示，具体策略上来讲，现在有四点。首先是禁运用于人工智能等行业的高端晶圆，禁止使用 EDA 的软体，可以阻断中国企业的晶圆研发。禁运美国制半导体设备，阻断了中国企业在高端晶圆制造的发展。禁运半导体设备零部件，阻断了中国企业在半导体制造设备方面的发展。位于上海的咨询公司 Intralink 的分析师 Randall 表示，长期来看，中国企业在全面的出口限制之下，自然晶圆能力将会大受影响。比如在设计环节所必须软体、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体 EDA， 该领域三家巨头都是美国企业。制造环节的核心光刻机方面，中国亦都没有独立制造能力，而主要的光刻机企业都受到美国禁令的钳制。如果摆脱现有的技术成果，从零累积投入资金和周期都会太大太长。而这些影响将会顺着晶圆继续向产业链下游传导， 手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会下降，比如华为不得不退出国际手机市场。电动汽车正在成为中国最有潜力的支柱产业，四月出口数量达到 9.1 万辆，同比增长了 1028.5%。而电动汽车平均使用大约3000个晶圆，是非电动汽车的两倍多。
法国因警察射杀非裔少年而引发的骚乱，现在已经进入第四日。暴乱者纵火焚烧车辆，破坏建筑物、公共汽车站等设施。马克龙紧急召开第二次危机会议，请听报道。
在6月27号，法国北非裔的17岁少年纳克尔因为开车违规遭到警察拦查，纳克尔拒绝停车，并试图驾车逃跑，被警察开枪射杀。该事件引发众怒，全国多地连续第三晚出现示威暴动，在30号已经进入到第四日。暴乱者纵火焚烧了多个市政厅、学校和警察局。地方当局指出，南部的包市一处警察局被投掷汽油弹，里尔一间小学和一个区办公室遭人纵火。为了平息骚乱，法国当局采取大规模的安全措施，大约40000名警察和宪兵以及黑豹特警队和国家宪兵特勤队连夜部署在国内的多座城市、首都巴黎周边市镇实施宵禁。法国北部城市里尔和土耳康就禁止了公众集会，但是暴力和破坏仍然在度继续发生。推特上流传的最新影片显示，暴乱者焚烧了巴黎郊区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一个里面有数十辆公交车的公共汽车站和马赛市最大的公共图书馆。警察已经逮捕了数百名暴乱者。法国内政部长达曼南在推特上写话，我们的警察、宪兵和消防人员昨晚再次勇敢地面对罕见的暴力事件，依照我的坚定指示逮捕了667人。马克龙告诉记者，在一夜之间被拘留的近900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年轻人。他补充说，当局将会调查社交媒体在煽动骚乱中的作用，并将在未来几个小时之内宣布进一步的措施。但法国警方表示，警民之间并未爆发任何极度暴力的直接冲突。法国总统府艾丽谢宫今日宣布，马克龙将会缩短前往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的行程，而且就会召开因应全国暴乱的紧急危机会议，这个是过去两日来的第二次危机会议。射杀纳克尔的涉案警察以故意杀人罪被拘留并遭到正式调查，很多人担心2005年的骚乱事件将会再次上演。在2005年的10月27号傍晚，巴黎郊区的克里希丛林市，三名男孩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跑入一间变电站，两名北非出生的男孩被电死，另外一名男孩重伤入院治疗。警方否认曾经追捕这两个男孩，他们去当地为了调查一宗未遂的抢劫案。当地青年发起了骚乱，后来蔓延到多处黑人移民较多的郊区，一个星期之后蔓延到其他法国大城市，暴力内乱持续了近半个月。近万辆汽车和全国多处建筑物被销毁，2800多名暴乱者被捕入狱。今年较早时候，因为马克龙强力推动退休改革法案，引发多次大罢工和街头抗议，最后更加演变成暴力骚乱。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自己披露，他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度过了很多时间，很多时候是他独自一人和亦是独自一人的习近平面对面接触，这个似乎暗示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深厚，请听报道。
在6月28号星期三，拜登在芝加哥发表有关拜登经济学的演讲的时候，声明有关他和中共当局最高政治人物习近平会面情况的惊人言论。拜登经济学是白宫最近推动的和他的经济议程有关的术语。拜登说，我早就讲过我是认真的，我和习近平一起去了青藏高原，我和他一起旅行了17000英里，我和他交谈的次数比任何其他国家元首都多。 拜登随即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和习近平会见了令人震惊的68次的原因。他亦都透露出美国政府对中共当局胡锦涛和习近平的权力斗争交替早已经预判和准备，并且他做出的评估是准确的。因为这个是始于我担任副总统的时候，胡锦涛主席是主席，他是副主席，我们知道他会成为继任者。巴拉克那时候花时间是不合适的，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和他在一起。拜登并继续披露了除了公开的代表团式的会面之外，他和习近平一对一单独谈话的具体次数多到令人震惊。他说，我单独和他会面只有他和我，只有一名同星的传译员，68次68小时，68次超过68小时。正在被调查不当持有美国政府机密文件的拜登，在披露了震动的消息之后补充了一句，顺便讲一句，我已经交上了所有笔记。针对拜登的言论，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的共和党美国众议员在推文中写话，拜登总统当然会会见了习近平68次，和中共有关的公司是拜登家族的最佳客户。拜登的最新言论让两个世界超级大国最高领袖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难解。这个月较早时候，拜登在加州的一次筹款活动中直接咁抨击习近平是独裁者，咁样遭到咗中共当局嘅狂怒回应。但系拜登为佢对中国国家主席嘅评论进行咗辩护，坚称咁样冇干扰中美之间嘅工作关系。当被问及将习近平称为独裁者系咪会令到华盛顿同北京嘅关系变得更加紧绷嘅时候，拜登话：你嘅答案系唔会。拜登仲话：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的某个时候和习近平主席会面，我认为这个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后果。
中共首次制定的对外关系法将在7月1日生效，这个法案宣称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发展对外关系，以法律形式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成就，有学者将其称为是继港版国安法后的又一部恶法。请听报道。
美中关系的恶化形势并未因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中得到了改善或者是遏止。日前俄乌战争衍生出的瓦格纳兵变更加重了中共当局的危机感。在6月28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主席令，公布当日在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并将会在7月1号正式施行。该法案规定，如果外国有危害中共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违反国际法等行为，中共有权进行反制和限制措施。该法案除了规定了对外关系的职权和外交的目标任务之外，和常规法律不同的是该法案在它的第一章总则的第三条中，除了举起马列毛邓刚的旗帜之外，并特别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展对外关系，促进友好交往。在第二章的对外关系的职权中，第九条规定，中央外事工作领导机构负责对外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对外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明文规定了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中共的对外政策，而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就是习近平，副组长是王毅。历史学者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在他的自媒体频道《天亮时分》中就表示，这个是以法律形式贯彻落实习近平的外交思想。CNN 引述美国丹佛大学的约瑟夫·克贝尔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赵瑞生的言论表示，这个是首部全面对外关系法，但是读起来更加似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声明。亦都有观点认为，该法除了针对目前中共的外交困境，以法律形式再次确立战狼外交的原则之外， 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看来是一部马屁法，以这种方式将习近平推捧到一个新的法律的高度。在对外关系上，该法针对西方国家的制裁表示要采取反制和限制措施。该法33条规定，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和限制措施。中共国务院和他的部门制定必要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建立相应工作制度和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确定和实施有关反制和限制措施。这条被外界认为是针对中共所谓的一中原则，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共所采取的制裁和脱欧部分所设定，只要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遵守一中原则，和台湾虽然有私交，但是不可以公开承认台湾主权。南华早报认为，这部包山包海的对外关系法特别关注国家安全，对抗所谓美国长臂管辖，以北京想借助国内法对他国的制裁进行报复并阻止潜在的刺激行为。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马格纳斯对南华早报表示，外界可能视此法为中国侵略性外交的一部分，从而扩大北京和西方国家间的信任赤字。美国耶鲁大学学院中国问题专家莫里兹·鲁道夫分析说，反制外国制裁并非对外关系法的唯一目的。当中共以不符合国家安全利益的名义不准备实施某些国际条约的时候，他会拿这一部法律为捍卫他的政治立场服务。该文还为中共仿效美国的治外法权原则，为境外使用中国法律铺路。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